欢迎收听古癌，我是孟工。本期节目由乔治庸国际有限公司赞助。飞利浦力架是磁吸无线快充行动电源，摆脱烦人的充电线，轻轻一放，电力说来就来，轻巧便携，不管在家或是外出使用都非常的方便。10000毫安时大容量，加上超稳固折叠式支架，让你轻松尽情追剧。支援 MagSafe 磁吸力超越他牌20%，牢牢吸住手机不易脱落。搭载20瓦快充，让手机可以快速拥有满满的电力。加上智慧温控晶片，使用上更安心。那另外一款飞利浦迷你口袋行动电源，小体积大容量，外出携带超便利。出门最怕手机没电，又不想要包包塞太多东西，那这一款行动电源就非常适合你。它的重量只有97.8克，小小一颗真的会忘记它的存在。我们这边优惠价只要999起，本团免运费，优惠只有到4月20号，爱您永不缺电。在这边提供给所有需要的朋友们，有需要的朋友都可以在我们的资讯这边找到相关的说明跟连结。那希望大家在这一次的地震都安然的度过。看了一下新闻啊，不幸中的大幸是好像只有十几个伤亡吧。一般这种等级的地震拉到其他地方可能会死超多人，所以我们台湾人可能是真的非常习惯地震，然后在一些建筑上可能也是特别的注意啦，所以没有酿成更大的灾害。那当然可能财损的部分大家就是赔掉蛮多东西的，我相信是这样子。我看到一些网络上的影片，什么家乐福的红酒掉下来啊，然后或者说他们进一些店家一些展示的东西摔下来摔破什么的啊，但其实钱都可以再赚啊，真的是活下来最重要。那像我自己的家里的话，有请朋友去帮我看了一下，他们帮我拍照，就是看起来一片狼藉啊，然后一堆东西掉到地上，还有游戏王卡都是有装盒的啊，所以没有关系。那也蛮多放在展示柜上的一些酒掉下来，那看起来呢，这个酒还好没有破掉，阿弥陀佛。那我家是没有什么太大的状况啦，可是在网上看到一些影片，是有些人在家里什么电视啊，还有什么冰箱倒下来，那个就真的超严重的。那呢，也有看到那种比较夸张一点，是那种水晶灯跟他妈射飞镖一样，一堆东西飞出去的。那如果你家里是有财损比较严重的，这边祝你就是早日的平复心情啊，反正活下来真的最重要，那些东西都可以再买。那像我自己的阿公家是在花莲嘛，花莲那边每次地震都会很严重。那这一次呢，我妈有传给我看影片，就是我阿公家有一个那种很大的大理石桌，那超级重的，就可能要好几个成年男子一起搬的桌子，那个桌子被摇到整个垮掉爆炸，就整个掉下来整个碎掉了。那还有就是说人都没事啊，就是一些简单的财损而已。那也看到他们有一个什么天王星大楼，因为我以前也是很常会回去花莲嘛，我阿公阿婆住在花莲。那天王星大楼那个就看到有什么蛮多民众想要回去拿东西啊什么的，那外面就有些人讲说这些人是要钱不要命，其实我觉得不是这样啊，就是他可能里面有养一些什么小鱼啊小动物之类的，或者是他可能有超级重要的东西，就像那什么陈桂林他阿嬷给他的手表，那个干你拼死也会想要回去拿，可是在这种状况之下就大家只能够接受，因为你回去的话可能就会有后续更严重的问题会产生啊，那别人的生命可能会受到威胁，所以就只能够啊算了算了，反正大家都放宽心啊，只要可以活下来是最重要的。那这一次地震在国外也算闹蛮大的，就以我们自己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讲，就大家都在问说，欸，你们台湾的地震是还好吗？那就是那一个就是把秋口咬伤的狗的饲主，那个女饲主呢，她在跟我老婆交换意见的时候，然后就知道说我老婆现在住在台湾，所以她就问她说，欸，你们家还好吗？所以就真的大家都知道，就是每个人都在问。那也有一些邻居就跑来讲说，你们要不要就不要回去好了，那个地方太危险了，你们就留在这里。那我在想说，靠北，你们知道你们的庞贝埋掉很多人吗？你们这边也是一堆火山呢，啊，所以大概跟他们讲一下，就是我们现在其实什么建筑法规啊，然后相关的危险避难的一些 SOP， 大家都已经算非常完善的了。所以虽然我们是在一个蛮常会出现天灾的地方，什么大台风啊、大地震啊，然后但我们都还是很坚强的可以活下去啊，所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说到这个，妈的，他们欧洲现在真的自己自身难保了。自从那个马克宏表态之后，他们现在真的是有一点感觉，好像整个北约有可能要一起团结。好像布林肯前几天讲的，他们要支援乌克兰，可能在后面要加入 NATO 的话，就是要妈的全力相挺之类的。所以搞不好最后面真的会变成一个那种大型的区域冲突了。所以到底哪个地方比较安全还不知道嘞。好，反正总之就是真的蛮多人在关心这一件事情的啦。那我自己不在台湾，但是我也没有觉得说好庆幸我没有在台湾，我都是觉得说应该我要体验一下，就是我家在25楼这样给他摇一摇的感觉是怎么样。对，但这种愿望还是不要发生好，就是我是还蛮想知道说那个摇起来的感觉是怎么样，但算了，反正就是希望以后不要地震，有些东西我们不用知道是最好的，希望这个一切平安啦。那在这个股票市场的方面呢，当然地震它一定会造成一些影响。那我昨天有在我的脸书上稍微贴了一下我的快速总结啦，那当然有一些我的粉专的追踪者可能意见不一样，他们觉得说损失不会这么大，可是你要知道就是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source 啦，所以我就讲我的版本啦。那当然大家有自己的认知，我也不会去跟大家站说到底谁对谁错，反正每次地震就是一定会造成一些财损，这是肯定的，只是大是小的差别而已。 那当然现在很多晶圆厂他们都是几乎满载在跑嘛，特别像一些先进制程或像一些记忆体的这种高阶 DRAM 的堆叠，那个都是全部是满载在冲的，那他们一定就是受到蛮大的影响，有一些坏片就是要直接丢掉，那有一些片可能可以救的他们会尽量救啦，只是就我理解丢掉的片数超多，以那个记忆体厂来讲是丢掉蛮多的，然后可能在台积电这边他们有这个新闻发出来就讲说好像受到的影响的层面是比较小一点，那就我们理解就是除了这个晶圆厂 Top Die 的部分有受到影响之外，在先进封装的部分也是有受到影响，好，但这些影响应该都可以蛮快就把它给它处理掉，所以应该是不是值得担心的一个长期的问题，然后外加大家都有保险的 cover 啦，所以它比较像是可能会在短线造成一个 disrupt， 就是一个可能对目前的供需有短暂的一个影响，然后这个影响呢可能有望的可以去把一些库存的数字再往下降，然后在先进制程的 top die 部分我是觉得还好，但在记忆体的部分其实我觉得这个地震真的来得恰到好处啦，那其实不知道讲一些什么幸灾乐祸的话，我们就是很客观的说每一次只要发生天灾、哦、什么火灾 但火灾有时候是人祸啦、哦、反正就天灾人祸，火灾那地震啊，或者说什么样的莫名其妙的事情、哦、然后对这些记忆体厂造成一些影响，最后面都会被他们搞得好像是一件好事，很神奇，反正每次只要事情发生在记忆体厂上面就会变成是好事、哦、就是他们可能最后面就会像这一次嘛，美光因为它的生产基地最主要就在台湾，它那个3D 堆叠的这个DRAM 呢最主要都在台湾生产的，那他们第一时间当然所有的产线停摆，他马上就停止了记忆体的报价，他直接把 2Q 的 DRAM 报价给他暂停掉，那因为他的暂停呢、啊、其他记忆体厂就跟进，一开始是 SK Hynix 跟进，然后后来是 Samsung 也跟进，所以大家都不报第二季的价格了，要等他们可能评估之后再来报，那我是觉得可能那个价格就会往上拉，就它的合约价格应该就会往上拉，那 spot price 就是所谓的现货价目前看起来是还好，但我觉得在后面应该也会受到影响，就是在他们产线恢复的过程之中本来是蛮窄的嘛，然后它之后要慢慢的开回去，可能从 70% 80% 之类慢慢把它往上开，那它一定会有一定程度的影响，虽然这个影响用很长远的局面来看它不是很大的，可是在短线上可能就是有一些题材啦，就这些记忆体厂蛮多，也不能够讲我们借题发挥啦，反正就是每次你仔细观察天灾人祸，你就回测过去好几次都这样，他们就是有办法把它变成对他们有利的一个情况，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们下周一开盘的时候可以稍微注意一下，就这些记忆体厂他们是不是会变出一些新的把戏，那至于在这些逻辑晶圆厂呢， 我看起来影响是还好，那面板厂更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所以整体来说呢就是大家都还算平安啦，因为像这些厂房这些 Fab 他们基本上都会去做防震、哦、那就我理解 有做到七级的地震的这个防御，就是七级地震去震的话可能都不一定会对他们造成非常大的一个影响、哦、但一些器材的损坏啊，一些正在生产中的晶圆的损坏那个是在所难免，但完全都是在可以控制的范围之内啊，所以这边也稍微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地震可能会对这些产业造成的一些影响。那前天美国市场直接跌到蜜汁喷出来，我盘中看的时候还好好的，然后突然间在盘后的时候想说看一下今天收的怎么样，然后哇靠，怎么妈的大跌，跌成这个样子。那当然在每次的股价有大变动的时候大家就会很习惯去找故事来看，包括我们也是不例外，但是我还是给大家一个建议啦，就是有时候这种故事呢，如果它不是会对公司的本质造成很大的影响的那一种，它比较偏向某种事件型的故事的话，其实有时候就看看就好，因为我现在问你嘛， 2023,2022,2021 他们在过程之中都有发生过一些故事，然后在短线上对一些股价造成很大的影响，可是你记得这些故事是什么吗？你可能都不记得了，就是你现在回头看来发现那就是过往的一个震荡而已啦，所以其实我们现在的训练，包括我自己一直在强调的一个点，就是我会尽量让自己专注在一个公司长线的故事啊，那其实就是像是一辈子的修炼一样，那可能在早期自己会非常 care 一些短线的变化，然后现在比较像是我比较专注在公司上面，所以像前天的一个下跌理由，但市场上也就有帮你找出来了嘛，那媒体就会在盘后疯狂的报，最主要就是两个，一个就是布林肯他有点类似说去挺乌克兰加入 NATO 啦，就是说如果要加入 NATO 的话就大家会相挺、啊、就有一个正向的表态，那这样的一个表态可能就是对区域的冲突有升温的一个效果、啊、那你知道普丁就是疯疯癫癫的嘛，所以说不定呢、啊、他家就会觉得说妈 NATO 大家都要欺负他，就像他一开始讲的一样，他觉得大家要准备要入侵他，可实际上根本不是这样的一个状况，我们看到完全是反过来的，所以我觉得普丁是有一点那种丧心病狂的，你知道吗，就像是他被恐攻，然后恐攻完之后人家已经出来出面跟他讲说是我们 ISIS 做的，他就讲说不是你是乌克兰、啊、他坚持说不是 ISIS 是乌克兰，就他把这个当成是他在额外征兵的一个理由，所以干真的是一个笑诶、欸、所以我觉得这个 NATO 如果要去跟他硬刚的话，他应该就是高几率也会拿出一些东西来反应、啊、虽然不一定会完全的丧心病狂拿那个香菇出来种，但是 应该就是会去做一些贺主的动作，那这些动作可能就是在后面也有可能会再继续对市场造成一些影响。那另外一个可能的下跌理由就是 FOMC 的票委出来表态说，就是在未来的一段时间说不定我们不需要降息，因为通膨还这么黏嘛，那经济也还蛮不错的嘛，所以我们其实不急着把利息给它降下去。那其实 FOMC 的票委放话它不是一两天的事情，它从过去到现在其实就是有点像是说一个当白脸一个当黑脸这种感觉，而说 J 包他会讲他的说法之外，然后其他人就会故意跟他站对面，然后表态一下。那其实这些表态有时候会对市场造成影响，有时候不会，然后现在看起来就是刚好这个时间点算得很准，跟那个愚人节玩笑一样算得很准，所以大家觉得说可能在跌这个，但不管是不是这个，我觉得这应该不是特别重要的事情，因为以我们自己来讲，我们观察的东西比较像是价格的变化，所以在过去一段时间其实已经注意到蛮多股票价格上不去嘛，然后就像 AI 的最大的领头羊像辉达的价格就上不去嘛，那像这种时候就是大家会比较小心的地方，我觉得你手上还是有持股，只是可能一些杠杆，就我们应该大多数人在前都把它降掉了，所以我们就在观察说后续有没有什么样的变化。那其实还蛮希望就是后续可以出个大回档之类的，让大家买东西。那我觉得这是最棒的。那如果没有出现的话，不知道再看怎么样去做调整，因为市场有一些新的故事的产生。那其中一个我觉得蛮关键的新故事就是机器人，自从辉达他出来讲了这个 Groot 机器人之后，他们比较像是说他们去提供一个机器人的中心运算晶片，然后外加软体的服务，所以呢，有点像是机器人的大脑。辉达要做的是机器人的大脑。那大家做的是硬体，然后他就是把他的大脑放进去，因为类似说像你们做的是汽车的硬体，那辉达提供的是他的 Drive Thor 然后以及他的软体的系统，所以呢他可以帮你提供自驾的方案。那辉达要做的东西就是里面的大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那反正总之就是说自从辉达讲了这个 Groot 之后呢，在台湾居然说有一只股票叫所罗门，直接骂喷到老妈都不认得。那这只股票为什么喷成这样子呢？因为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在发表会上有秀出他们公司的 logo， 然后提到说用到他们的一些视觉的方案，好，所以呢就直接是往宇宙喷的啦。那上面其实有一些自己的朋友，那我就问他们说，是有可以估算出来什么价格是多少？没有啊，大家都不知道价格是多少，就不知道就是后面给贡献多少钱。反正总之就是因为现在是市场的热潮上嘛，然后外加是处置股，所以很多人就在上面拼命的推。那也注意到一些老牌的工业电脑厂，他们可能也是在市场上有一些表现，然后大家都出来讲说它是机器人概念股。那即便公司后来在一些媒体上的报道跟回答上看得出来，就是他们要讲说其实我没有做到那个东西啊，但市场就是你有，我说你有就是你有，然后那种市场强迫公司派承认他们有做到这一块。那这个其实不一定要觉得市场会是错的，有时候会很有趣的现象长这样子，就是理论上公司应该对这个他们自己在做的事情会最清楚嘛，没错，但有时候他们也会失去一点想象力啊，因为他可能就是在做实业的人，老老实实做自己面前的餐盘上的东西。那他可能没有想到的东西是有时候会这种幸福来敲门，突然间就有一个客户跑来说，你在做的那些技术，可能一些机器手臂的技术，或者说视觉辨识啊，以前你们在产线上去看良率的机器啊，一些镜头啊，或者是说可能一些轮轴啊，然后这些东西说不定可以拿去机器人上面用，然后叫你过来跟我们合作看看，然后你可不可以出一个 demo 给我们看一下。突然间它真的就变机器人概念股了，然后这个可能是公司他们第一时间也不一定会知道的东西。所以这要看啊，就有时候公司是真的很领先大家，可是有时候市场的想象也会领先公司啊。这个孰优孰劣呢，很多时候是看情况而定。反正总之就是这个市场上很明显开始有在关注这样的一个题材。那这样的公司在台湾呢，就是硬要去找的话，我们真的有切到机器人的公司是不多的，可是间接可能有切到的，就是我一些零件可能可以拿去用的，这个可能就可以找到蛮多的公司，所以这可能是后面可以注意的一个重点。就是过去我们觉得它比较偏向一个题材型的东西，可是呢就是自从Optimus 就是特斯拉的机器人之后，然后在辉达的 Groot， 然后到最新彭博的报道，前面讲说苹果要放弃电动车嘛，然后现在讲说他们要做机器人，所以就变有趣啦。有一些大的 player 要跑进来了，那当然就算台湾一些供应链可能本来没有做这一块，那他们这些衣食父母突然都要切这一块，他一定也会想要去找出自己的一些解决方案，去盘点一下自己公司有哪些东西可能可以组进去机器人的模组里面，这个可能就是后面我们会看到一个东西。但是我觉得这个题材可能比较偏向一个中长线的东西，就它可能真的要发酵应该会在2024的下半以后，甚至第四季以后，然后到2025可能开始正式的发酵，这是我自己的猜测啦。就是在现在这个阶段可能还是以一些供应链的复苏，然后外加 AI 作为一个主轴，但我觉得有些东西其实到现在已经可以去稍微的观察一下，那这我想要观察的一个重点。所以像自己盘点了一下手上的美股部位，当然里面表现最烂的就是 Tesla 嘛， 那 Tesla 在年初之前的表现真的非常差，那其实 我看了他的交车数据，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好意外的，就是干他不跌也知道怎样，当然是要跌一下，妈真的是还蛮烂的。那只是呢，有时候也不要看到一个数据，然后就是完全的把心态从可能偏乐观就变完全的悲观，还是要去做一下交叉的比对啦。这跟那种恐怖片很像，你知道，就是当一个什么电锯杀人魔在追人的时候，你不要跑最后一个就好，就最后一个被他抓到，啊，其他人跑的比那个最后一名再快一点，那你就不会被抓到，一样的道理。所以在2022年我们在看科技股的时候，那时候也是很多人在讲说，欸，什么手上的哪一只持股他妈超烂烂透了。那当时我很常在节目或者说在一些讨论区回答大家的一个说法，就是说有时候你要注意一下同侪啦，就 peer 的表现是怎么样，那蛮重要的。就是有时候你发现说那整体半导体指数就很烂啊，然后妈的你的股票跟着烂，那其实很合理的，你懂吗？它只要跟大盘的表现差不多，其实都算是还蛮合理的。所以当我们今天去观察特斯拉的 Q1 交车数据，哦，虽然看起来超烂，可是重点就是其他人更烂，哦，那像比亚迪从山顶直接妈摔下来，摔得比特斯拉还重，那特斯拉重回了 Q1 的交车宝座，哦，所以其实看起来这个交车数据烂归烂，啊，但公司有给他的说法嘛。然后第一个就是之前那个德国工厂放火的，然后再来就是他们供应链有去做一些调整，哦，一些生产的配置呢有去做一些调整，所以数字开起来才是这样子。那当然这个东西就会变成有些人相信有些人拒绝相信，但是我觉得你就把它当成是可能过程中的一个节点，啊，还是要观察可能在接下来一段时间的趋势变化为主，就是有时候不要只看点，要看线跟面。好，所以我们再观察一阵子，就是我觉得这一波的这个数量下降是跟同业都一起下去，然后外加它有一些特殊的理由，所以应该还算可以接受。那反正退一万步来讲，对我来讲，我现在看特斯拉的主轴根本不是在看它的交车数量，那理由已经在今天跟大家分享过，因为这基本上等于是开图了。好，虽然像是开图，可是你看这一次的数字大家可能都还不一定有算到，因为还是有一些意外嘛。好，但如果说正式的回到正常的轨道上的话，那等于是开图了。因为跟大家讲，就是投资圈的一些秘辛啊。其实我们有很多东西叫所谓的专家会议。你知道什么是专家会议吗？专家会议就是说，你去找公司内部的一些知情人士，有些甚至是还蛮高层的。那这些投资公司会付钱给这些人，然后付钱给这些人交换的条件就是你要来跟我做一个电话会议，然后你要跟我讲你们公司家在干嘛。所以其实讲难听一点，就是在 leak 消息啊。但这个东西呢，不管你喜欢与否，它就是在市场上正在进行中，而且密集进行中的一件事情。所以以前我们在特斯拉的考察上，当我们可以去知道一些数字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自己有领先的效果。但大概在一两年前就已经发现这一个套路是完全不 work， 因为超多人都有办法获得这种电话会议的管道，所以那种数字呢，基本上大家都大概知道趋势在哪，没有办法每次都猜得很准，可是整体趋势是知道的。所以在我看来，我就会觉得它已经算是某种程度的已反应，就是如果是开这个趋势上的数字，根本就是一点惊喜都没有。然后在我来看，就如果我真的要去投资这家公司，我要看的是你有没有其他可能会爆冲的点。所以对我来说，我现在看的重点就是 FSD and Robotaxi， 然后外加机器人 Optimus。那他们公司这一次 V12 的表现真的非常好，就是我们第一次看到 Tesla 的 FSD 在推到市场上之后呢，然后是一面倒正向的评价。那像是 Michael Dell， 就是 Dell 的创办人，他在自己的 X 上面就有贴了一篇文，然后放了尤达大师的图片，一个动图，然后上面写到说 Tesla FSD V12.3 is like a human driver， 就像是一个这个人类驾驶在开车一样。那其实你在 YT 上面也可以看到很多影片，这个版本真的非常的厉害。那当然台湾可以用到可能就是美国正式上路之后的两三年甚至更久以后，但我们就非常期待有这样的事情发生。那这一次的 FSD 推出之后呢，就是公司内部也做了一点策略的调整，就是说他们会希望在销售的时候就绑着大家要去测 FSD， 就是他让 FSD 载你跑一下，那之后呢可能大家就可以选择 FSD 的一个订阅方案。那其实我觉得切订阅方案也是一个正确的选择，虽然看起来就是他一次收进来的钱是变少了，但其实订阅方案它会让 FSD 变得更好入口，因为你一次要买的话，以台湾来讲就是可能要花个二三十万以上嘛。那台湾还更惨哦，像我自己就买 FSD， 我们就叫韭菜你知道吗？因为我们的 FSD 根本什么时候可以用都不知道。就我之前的第一台我是有买 FSD 啊，然后后来第二台我就是只有买 EAP， 但是我那个 FSD 就等于是转给我朋友了。那时候就真的是韭菜，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开放。好，所以其实在台湾的用户就是买 EAP 就好了。那如果台湾有订阅的话其实就很好，就他根本就不需要这样去拐你，就是一次性买断，那根本就是拐你，因为根本就还没有办法上。反正你真的有的时候你就是靠订阅的方式去做付费嘛。 那虽然看起来就是说长远下来你可能会付更多钱，可是重点就是一次性不用付这么多钱，那是很重要的，不然大家就不会有什么分期付款或是房贷这样的东西出现的嘛。那我也觉得它会让大家采用的这个意愿是更高，也就是说你至少要有多种方案给大家选啊。那当然可能全订阅我觉得对公司最有优势，但当然这个后面它会怎么样去做规划我们还没有办法很确定。那如果这个方案真的成功的推行，那并且就如同目前我们看到大家去试驾都说超好的一个评价的话呢，很快的特斯拉就会有一笔大量那种高毛利的订阅的收入会持续的进来，那这个收入其实就是非常漂亮，会贡献可能很显著的 EPS。 那特别是特斯拉的车子是越来越多，然后可能到2030年甚至是有个2000万台车在路上跑，那渗透率也不用到很高啦，你可能抓个 20-30% 的话，其实算下来就是一个非常可观的一个收入。那这个就是 FSD 的部分，而且还没有算 Robotaxi， 就如果 Robotaxi 要把它加进来的话，它还有计程车的服务的话，那可能是更吓人的一个数字，那那个就比较偏猛的部分，我们就大概知道就好。那其实最重要的部分我觉得是机器人，这机器人可能在两年前我看它，我也会觉得它比较像是一个锦上添花，但是这两年的变化真的太快了，就是各家玩家去切入机器人，那所以呢，我会觉得以一个先行者来说，就是他们的东西已经在供应链上面是有把它做出来的，那我会觉得Tesla 的 Optimus 在之后，就是只要有任何一个发表会，就是很高几率它就会变成公司很强的一个催化剂，就会推动到。然后外加之前有跟大家稍微提到，就是他们的机器人有很大的一个优势，是它跟亚马逊一样，他们本身的公司业务就是需要蛮多的劳力，所以他们有一个很棒的试验场合可以去测试这些机器人，他有一个很棒的导入场合可以直接把机器人拿去用，所以他的开发的费用可以相当程度的有点像是回到自己的身上，就是他不会完全的都是砸一堆钱然后可能不一定找到客户，这是他非常大的一个优势。那所以我会觉得机器人是这家公司后面非常重要的一个看点，然后可能真的等到他机器人开始推到市场上的时候，我相信，但我不知道那时候的股价会在哪，可是一定不会是在低档，就是这个机器人出来之后应该就会相当程度的去推动整个公司的一个估值的变化，所以这是我还蛮期待的。虽然在过去一段时间抱着特斯拉真的会觉得有点那种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可是因为还是持续有看到新东西啊，这是为什么可以持续抱着的一个主因。那我知道市场上其实超多人讨厌马斯克，就是可能他嘴臭啊，或是你买一些他的商品然后被他伤过感情，像我们这种抖 N 可能是属于比较少的，就是摆明的 FSD 就被他割到嘛，可是好像也没有真的在自己身边朋友看到那种很反弹，就大家觉得还好啦，但我知道很多人会很生气，那生气也是合理的，因为你真的花了一个钱然后没有买到对应的服务，那有点像是被骗的感觉，但就是我整体看他看下来啦，就是从以前到现在，那像是什么火箭射上去接回来啊，电动车的普及啊，电池技术啊，然后充电站哦，到处盖的妈的瞎鸡巴都是哦，然后以及可能像是 Starlink， 然后以及 OpenAI 现在最火红的东西，他也是当时的共同创办人，然后后来他搞了一个 Grok，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人他是真的非常的屌，就可能有很多人不喜欢他的其他面向，反正妈的我也不是他的传教士嘛，就是大家不喜欢是大的事情，但是我就觉得我会继续持有他的东西，很大的一个主因是因为干这个人真的什么鬼东西都切到很前面，然后像现在的 Optimus 也是走在大的前面，所以应该是还蛮有机会在后面继续看到他出来秀啦，只是我也希望这个部位不要持续的这么烂，因为我还想再加他，可是我又怕说妈我加下去然后就变成一个拖油瓶死在那边，你知道这就变得比较尴尬一点，所以还在思考最近要怎么样做啦。其实我最近有去做一些部位的调整，那我之前在美股的这个 OEM 跟 ODM， 然后还有品牌厂的部分就持有了 Dell 跟 CLS 嘛，然后在记忆体厂的部分就持有了 PSTG 跟 NetApp 还有Micron， 好，那这些东西最近就是变成我杀戮对象，因为我已经不知道要杀什么了，所以只好杀这个，好，就是其他东西可能都还走得好好的，然后过去像一些IC 股也都被我杀过一轮了，所以我现在只好杀这个去买一些新的东西。那新的东西呢，我现在就想说特斯拉应该可以加一点，只是什么时候去加它，但是应该会加。那额外想要加的东西呢，还是会偏向目前辉达的快乐好朋友啊，我现在大概看了一下辉达这一次最新的快乐好朋友应该就三个，然后 Vertiv 已经讲过嘛，然后还有另外两个是 Fabrinet FN， 然后跟Amphenol， 然后 Amphenol 之前有跟大家讲过，就是做那个 cartridge， 然后跟 LPCAM 的 socket， 然后以及可能里面的一些材料，然后这个 Amphenol 他做很多，那FN 的部分就是之后的通讯啊，就是在辉达上面也会用到很多，我有点就是把钱加到这个地方去。那之后来想想就觉得干，自己手上都还是持有一堆 AI 的东西，我都已经知道 AI 已经开始慢慢的在市场的竞争上变得很激烈了，然后还持有 这样子真的是好的吗？有一点紧张，可是还是先加下去、哦、就是 我先持有辉达的快乐大礼包，相关供应链的美股快乐大礼包，然后之后观察一下，如果说表现的好的话，就会拿来杀喽；而、表现不好，就是一段时间没有动或是开始跌，也会拿来杀喽。然后这笔钱呢，我就会想把它转进去特斯拉里面了，因为现在真的是已经明显的看到机器人的这个趋势已经出来了，它可能还在 early stage， 可是它已经确定是出来了，所以呢去往机器人的这个布局压住，我觉得是还蛮合理的。那因为辉达本身是自己的持股了嘛，那苹果的话，机器人你等到它推出来已经不知道他妈民国几年了，所以先暂时不看它，那再来可能就是 Tesla， 所以选项就很明确。所以有时候我去理一些东西的时候，我就是用这种三去法的方式啊，那大概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的一些操作的心得啊。那整体来看呢，还是蛮期待，就是真的会希望市场给一个回档，因为选项其实现在还蛮多的，只是就是东西偏贵。那如果说真的可以变稍微便宜一点的话，应该在下手上会比较轻松一点。好，那这期节目先跟大家聊这边，我们接下来进入 Q&A 的部分。第一位卡波波，谢谢艾大五星推推，谢谢艾大是新加入的菜鸟，上班带客人偷听 EP441QA， 边听边流泪，谢谢你分享很多生活日常，透过分享真的很能理解，好好长大后都会找到适合自己的生存方式，祝福艾大一家平安。非常感谢这位卡波波，也祝你身体健康。下面一位宽游帮同学，这个是王刚派来的，是不是？下面开始五星播客的技术总结。孟工您好，前阵子去听万青的演唱会，跟录音室完全是不同的档次。继西南林路行诗词般的语言，重复的乐章堆叠情绪，到最后炸出来的无比震撼。小号跟萨克斯风也是吹到灵魂里颅内高潮。这边希望可以分享一些感动给您。那另外最近从头开始听，回顾当时股市的冷暖，对孟工的存在与陪伴觉得十分感谢，不求继续绩效报社，只求您身体健康，陈伯百年继续常伴大家。非常感谢这个陈伯的祝福，这个在之后可能会蛮需要的。那对，就是蛮可惜我没有看到万青啊，因为我真的很想要看，就是 他有在台湾嘛。那我之前有听朋友讲过一个冷知识，就说什么万青不要看最早的场，你要看他可能后面第二场或是第三场，因为他们是需要暖身的团，所以在后面的表现可能会比较好。对， 我也是非常喜欢他小号的诠释啊。那我最喜欢的歌就是最老套的《秦皇岛》，就是可能大家都知道那种最红的歌啊，你怎么就选一个很主流的歌？对，我就是喜欢这个最主流的歌，《秦皇岛》真的妈超级好听的。那万青真的是很棒的团啊，希望可以亲眼看到他们一次哦。下面一位86年次电子业业务卖 IC 的社畜，哎，大家知道为什么8加9只认识25个英文字母吗？因为 K 被吃掉了，假 K 笑脸 G 啊。下面一位龟山李忠硕，地震好害怕。 Melody 谢你好，我老婆也是你的忠实粉丝，但都只想听后面的 Q&A 环节，进入市场话题都会直接睡死。那这周末正牌 IU 要来了，可以请你顺便祝我4月11号生日的老婆林口 IU 生日快乐吗？我怎么在各地都看到有各地的 IU 妈的集体大量冒出中啊。好了，我们祝这个4月11号的林口 IU 生日快乐。好，下面一位志轩，测试留言密码0404，很感动见证了一个跨越时间的留言回复，听完 EP441 又回去听了一次 Polish ABC 的留言，在 EP357 的2702。没有啦，上一集卡弹啦，我卡弹啦，没有什么偷哭这种事情，马上就有人私讯我，我说你是不是在偷哭，最好是会偷哭。但还是非常感谢这个 Polish ABC 的分享，因为像这样子的故事我觉得是很多人正需要的，然后就是他遇到了一些生命中的挑战，那最后面成功的走出来，那也没有给你一个很浮夸的结局啊！你看我现在变超开心的，我是开心超人，也没有这样，就是平淡的回到了一个轨道上，我觉得这个是大家需要的一个故事。其实活着对很多人来讲是不简单的事情啊，这个我以前也不能理解，然后后来才慢慢理解。像我自己也是很常在找到什么叫做快乐，什么叫做满足，这个是不容易找到的，对我来讲是蛮有挑战的。就好像你随时都活在忧虑里面，很神奇耶，那股票狂涨你还是有东西可以担心耶，对我来讲真的是这样，我好像随时随地就是有很多东西可以让我感到很忧郁这样，所以之前才会跟大家分享，有时候躺在床上觉得妈的干脆死了算了，就是这个死了算了也不是很消极的那种死了算了，就是你也不知道要干嘛了，反正很难去描述那种感觉。然后你最后面看到很多故事，你就慢慢的可以理解，就是生存对很多人来讲本身就是不易的事情，不知道是因为脑内的构造还是说是怎么样，还是说有些人就是多愁善感。像对我来讲比较震撼的就是 Anthony Bourdain 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然后这个我觉得超震撼。就是之前有一个节目叫做波登不设限，然后他就是在各地会去吃美食，一个非常有魅力的厨师。那我真的没有想过像这种人会寻短，或者像是那个什么 Avicii 那个 DJ， 然 然后太多了，就是这些人，你觉得他们光鲜亮丽，活得非常好，他们的生活是大家都羡慕的，可是他们还是有一些心理的难题过不去啦。所以我觉得这个心理的健康真的非常重要，它是一个被低估的东西，大家真的要注意自己的心理健康。下面一位，普瑞还我钱，买股简单卖股难，诸位好，如果有一档股票一路加码上去，目前获利 80%， 什么条件减码会比较舒服？满仓下跌真的很难受，恳请诸位开示。By the way， 上一集 QA 听到那位看身心科的老哥复学，真的眼眶泛红，祝全家平安健康。好，非常感谢这位普瑞还我钱。那一般来讲减码的话，就是以我来说啦，就是这种动能一路打上去的，出大黑 K 就是减码，只要出大黑 K 就减码，所以大黑 K 就是最好是那种开高然后直接上不去往下灌的这种长黑 K， 那可能就可以直接砍掉一半，我会这样做，以短线上来说啊。那只是如果说是以现在来讲的话，我比较少这样做，因为也比较少会一路加码打上去，我的做法会比较偏向就像我前面描述的，我可能去撒一些东西，然后之后呢就收割回来，然后再去撒新的东西，都是用机会成本去考量啦。那如果说今天没有别的东西你想要买的话，它就长得好好的，为什么你要去撒它？你知道，有时候就算出一个长黑 K， 可是整个均线都还是在多头格局啊，所以可能震一震之后继续往上爬。我相信你应该也看过很多这样子的案例，所以一般我会做选择还是以机会成本，就除非我现在有东西要买，不然我不会乱砍它啦。好，那假设是我担心什么大盘会大回档，你想要去探看看的话，那就是出现长黑之后再去做动作，也就是眼见为凭啊。我的做法是这样。哦，但这是我的做法，就是每个人不一样。我知道有些人会选择什么卖涨停之类的，啊，像我自己从来没有在涨停卖东西过，有啊，那种当冲冲掉的例外啦。可是大多数就是只要波段是一直有新高价出来的，我不会随便把它卖掉。哦，这个是我个人的这个看法。下面一位，杰尼，艾大您好，我男友不让我买礼物送他，前阵子找了个电脑萤幕要送他，他说不要乱买，于是我决定买某 S 牌的蓝牙耳机送他，忍不住告诉他，又被他拒绝，他说不然你留言让古埃祝我生日快乐，可以请艾大祝我未来老公 Edwin 5月7号生日快乐吗？祝艾大一家平安健康，爱您，我们祝这个 Edwin 生日快乐。那我觉得我可能懂这个 Edwin 啦，两个可能性，一个可能性就是他真的不需要你花钱，但是这个可能性应该是比较低一点，应该是比较偏向像我这种个性的人，只是他可能没有像我这么直接，因为我非常讨厌人家帮我买礼物，特别是我老婆有时候要帮我买一些礼物，然后那礼物的价格假设不低的话，他买错我会生气耶。虽然我知道听起来很北兰，可是因为我是那种我很明确知道我自己要什么东西的人，所以你不要乱买电脑萤幕送我，因为你可能会买到我不要的牌子，你可能要买就要买到我指定的什么 OLED 啊，尺寸要多少，尺寸还不能太大哦，也不能太小哦，因为我可能要跟其他萤幕并在一起做使用，所以对，你就想说干鸡掰，那你自己去买自己，老子不要送你礼物。对啊，所以对我来讲，就是我很常跟我老婆讲说，就你不要送我礼物，因为你送高几率会送错。所以他后来他也蛮厉害，就他知道不要送我可能专业项目的东西，他送一些我不知道我自己可能会喜欢的东西。好，什么 Baby Yoda 啊，或是那个曼达洛人的公仔啊，哦，干那个就超喜欢的，我都不知道我自己想要这个东西。好，但如果他想要送我，就是生活中我会用到的，你知道，因为一般女朋友或是老婆就很贴心嘛，啊，你很爱用电脑，我送你电脑啊，或是你很爱戴耳机，我送你耳机。可是有时候就遇到像我这样的人，我相信这个 Edwin 可能是跟我一样的人，就是我知道我自己要什么，所以拜托妈的不要乱送好不好？就除非你先跟我讲好，然后我知道你要送我什么东西，啊，也不要觉得这样破坏惊喜，因为对我来讲我还是很高兴啊，就这是我要的东西。所以有些男生可能是这样啊，就是因为他太明确知道自己要什么了，所以你不如给他一个 gift card 之类的，说不定他会喜欢啊。下面一位。VV 富0416分享内心真性情，非常感谢。下面一位 Feel 加加加加加，不敢相信，我没有想过听古埃会让我热泪盈眶，听众更新完近况念完的那个停顿，诸位功德圆满的啦，没有啦，卡弹啦。下面一位 SJJANBASB 诸位帮浪浪，欸，谢梦工，我公司卖狗餐盒快过期了，都要靠北，他们宁愿丢掉不直接送浪浪，所以我来这边找你帮忙募款捐掉，我开一个新的 IG Pets Food底线 donate 一箱480，24盒，你们捐240，我补240，不能留太多，详情看 IG， 爱您。这个是某种新的行销的手法，是不是？还是去库存的手法？不是啊，欸，其实我是还蛮支持，就是大家有余裕都帮忙做做善事啊。那像我自己，一般是我老婆指哪打哪了，所以我们都会一直有在做捐献，只是干，欸，我们尽量不要在这个地方牵扯到钱，好不好？因为你这样做，就算你是真的，之后一定会有些人浮出来，然后他们是假的。然后就会变成就整个会走掉。好，所以这个反正你第一次留言你不知道，我稍微念一下，那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稍微看一下，只是就是这个只要开了一个先例之后，后面就一堆人学，所以里面可能就有诈骗。好，那我们尽量避免掉有这个金钱的纠葛。好，下面一位 咪贝熊没买华城一事无成。诸位您好，想请问你在选股以及观察潜力族群的灵感来源，请问你会统整近期不同报告中经常提到的族群作为参考吗？那如果会的话，又是如何筛选报告呢？那目前有订阅一些产业专栏以及听诸位的节目获得灵感，但还是想达到跟诸位一样自主研究的能力，那想请问您在这方面下了哪些功夫，以及您目前今年的绩效？谢谢诸位，祝您全家平安健康，绩效持续创新高，爱您梦工。好，非常感谢这位咪贝熊。那首先会去找报告来统整常提到的东西吗？不会，因为一般报告常提到的东西已经反映走了，一般是这样。那对，以前确实是会看报告找灵感，那现在比较像是看报告去对一些数字，那灵感的部分可能是跟朋友的对话，所以我觉得就是环境跟进展的阶段不一样了。以前因为也没有什么太多很强的股友可以讨论嘛，然后跟我一起做的蛮多都毕业就不见了，所以后来是有了这个节目之后，然后认识很多新的股友，然后很多都是很强的人，所以其实在大家的讨论之中，我们很常就已经可以找到很多领先的东西，然后这些东西可能有些我就会拿到节目上来跟大家分享讨论一下。然后就像说你现在一定是找不到太多报告跟你写机器人，因为这对我们来讲太远了，根本就没有办法估数字，可是我们已经有在看哪些东西了，所以这个蛮多时候会从跟朋友的聊天里面去找一些灵感，那或是一些新的发表会，我们有看到一些相关的东西的话，那就去注意它。就像说像刚刚前面提到的Vertiv 啊，然后 Fabrinet， 然后跟Amphenol， 这个就是你去拆解产品找到的嘛。可是你等到可能每个报告都在写这些东西的时候，像现在 Vertiv 就是曝光率越来越高嘛，我觉得还蛮担心的。那只是因为我们大概有掌握到说它的台数可能有多少，所以知道说啊可能还可以再报看看。所以一般来讲就是很多人在写的时候反而是我们会开始担心的时候。然后再来讲说今年目前的绩效，美股是比台股好，美股大概有接近快要 60%， 然后台股大概是 25-30% 之间，因为这个前阵子有回档一下，就是我台股的部位现在小鬼股蛮多的，所以小鬼股的一些震荡就会影响到蛮大的。然后前阵子在那边很高兴跟大家讲说什么一个月赶人家一季的进度嘛，确实那时候就拉到新高，然后现在又掉回去了。但今年整体来说是一个很不错的年啦。那以我的绩效来讲，在身边的朋友大概应该有个前标，可是已经看到蛮多有摸到 100% 左右的，很屌，就是今年真的是一个不错的年。那再来讲说要怎么样去培养自主研究的能力，就是多看多学啊，不要急啊。其实你现在回头看，可能两年前的你，三年前的你，你一定会发现你有很多的成长了嘛。然后这个成长可能是你两三年前是没有办法看到的，所以有时候就是在戏棚下站久，真的慢慢变你的。好，下面一位，天气晴朗的台风假，五星吹捧，梦工大大好，先五星吹捧您的节目，男友每天都不会注意听我讲话，但您的节目他都可以听好几次，简直视为圣旨。那最近我妈结婚了，我为了省钱做了很多的功课，每次跟他寻求建议，他就会左耳进右耳出，我生气后他才会说我都没差，那不然就是问我为什么一定要这个，可以不要吗？他一心只想要蜜月，但是对我来讲婚礼很重要，明明结婚是两个人的事情，但是我觉得都是只有我在一头热。那距离结婚只剩两个月，想请问现在有种不想结婚的感觉是正常的吗？还是婚前恐惧症？不是啊，你讲说你男朋友会听，然后你直接在这边这样摊牌，你觉得这是好的事情吗？有时候我们要去保留一点跟别人的战略纵深，好不好？不要一开始就摊牌，因为一开始就秀底牌的话，大家就没有任何退让的空间了。所以我们要尽量在沟通上面要去学会这个战略纵深的一个观念。那好，我完全可以懂你的男朋友，可是我也懂你，那我就稍微讲一下我自己的看法。那我自己本身是在求婚做得很差的人，我已经跟大家分享过，就我是找了一个巴厘岛度假村，然后在接驳车上就脑冲就直接求婚了，而且甚至其实在去巴厘岛之前我就已经暗示说我要出去了，因为我想法是讲说假设你有可能会拒绝我的话，那我们根本就不应该出去。对，我知道很北蓝，但是我就是这种北蓝的人，那我也没有很骄傲，我甚至觉得有点内疚，可是我的个性就这样，我已经开始试着去接受我自己的个性是这样。所以我知道就是有些人他会比较理性的脑袋，然后有些人会比较感性的脑袋，那看起来你的男朋友就是比较理性的脑袋，因为对他来讲就是他的想法一定是这样啊，婚礼的钱就是花下去就是拍个照片就没了嘛，可是蜜月可能是我们共同的回忆，我们可以去享受到很多东西。那婚礼又可能会牵扯到，就觉得说你真的要办得很铺张的话啊，那些饼又多少钱又要算嘛，然后餐点多少钱，要不要跟你的亲友收钱，怎么很多东西要算啊，然后就会变成好像就只是吃个晚餐而已，然后大家换个衣服付一堆钱。有些男生真的有这样子的想法，但是我也可以懂你的想法。所以这个男生如果听到这一段，你要知道说就是对很多女生来讲，这个是他们的梦幻时刻，这个是他一辈子只有一次的东西。就像我老婆那时候就是跟我讲说对他来讲婚礼是很重要的事情，不是婚礼啊，就求婚，他也是不喜欢婚礼，因为他看了我们台湾的婚礼，然后外加他在欧洲看到他们自己的婚礼，他不喜欢婚礼，但是他觉得求婚是重要的事情， 但是我就是没有去珍视他求婚是重要的事情，然后这件事情我非常的后悔，然后后来我也花了很多的心力去补足他，所以我只能够说就是你们要互相尊重，就是你可能在蜜月上要尊重他，就知道说你们可能要把蛮多资源花在那边，然后去创造两个人的回忆，那男方这边呢也要去做到说就是他可能很重视一些仪式感的东西，所以最基本的一些东西你要达标，就像说你可能就像说饼不要买到很好的嘛，可是就是要买个饼，那戒指呢可能不用上满嘛，可是你就是要有戒指，那婚纱呢可能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台湾人这么喜欢换婚纱，这个是我一直都看不懂的事情，妈干结过婚搞到自己超累还要学跳舞算了我们不要乱吐槽，反正总之就是好，假设老婆真的就喜欢这个东西 OK， 那我们没有办法像有些人妈换到三四次嘛，那我们换一次 OK，就是你要尽可能的都还是要让人家达到，然后大家去找到中间的平衡啦。那如果因为这样子就不想结婚的话，其实对两个人都是好事，就代表你们不适合。好，所以有时候一些坏事的发生，你不要觉得那个是坏事，那个是帮你避免未来的坏事。因为如果说你们是不适合的人，你们硬要凑在一起是更严重。但我觉得不要把它就是像你做的这样直接摊牌，然后变得像两个人都没有退路。因为如果你讲故事是真的，你们两个现在就进入一个很尴尬的局面。就这样不要这样子。可是还是要知道说，就是去沟通看看啦。那如果说沟通无效的话，可以两个人都静下来思考一下，是不是两个人的价值观真的有很大的差距。那如果因为一个婚礼就可以搞到两个人撕破脸的话，那其实是好在你们还没有结婚。真是这样。下面一位。我要在2025年拿到 PhD， 地方护理长妈妈孟公，我老公您好，股市在高档总有修正的一天，手上台股获利 23%， 要怎么先落袋为安，您的停利策略是什么，谢谢爱您。我目前就是把杠杆给它降掉，然后一些质押的部位把它拉平，就这样而已。好，就是说手上的现金部位可能是跟质押的部位是差不多的，所以维持这样的一个状态。因为我也是相信应该是要回档出来，因为真的大家过太爽了，我很少在体感上看到大家过这么爽，然后后面不用被惩罚的。那但我们都不确定惩罚不会来嘛，所以就是随时一定要有部位在场上，只是可能还是留一些银弹，然后随时去做操作。那一般停利策略就是像刚刚前面提到的，我喜欢看到长黑 K 在做动作。哦，大盘的长黑 K 或是个股的长黑 K， 就是说眼见为凭啦。哦，就尽量不要去做摸头跟抄底，这是我自己比较喜欢的一个做法。好，下面一位超级绩效马克米奈尔维尼，那艾大您好，请问你有看过超级绩效一二三这三本书吗？请问做交易您最推哪几本？那以及为什么推？感恩祝全家平安幸福。哦，他的东西可以看一下。但他也蛮有趣的，他之前有一个小丑闻，就是他上新闻媒体，然后讲说他在买哪一只标的，我刚好忘记了，反正就是某一只标的。然后呢，就是他就讲说这个公司很好啊，巴拉巴。然后之后那个记者就问他说啊，所以这个公司是做什么的？然后他讲不出来，因为他就是完全在做技术面的嘛。可是他就是上访问就想说硬要扯一下基本面，然后完全讲不出来，他就在那边跳着说啊，现在搜寻不好，听不到，大家可以在 YT 找到这个片段。可是这个超级绩效的作者本身他写的东西很多是还蛮值得参考的。那我会觉得说，其实书也不一定要买啦，你就是上他的那个 Twitter 上面，然后看一下他的发文，多看一下，你就大概知道他要传递的这个核心的价值是什么。那其实我会觉得。在做这种比较偏向技术面或者说量价的人，他们比较不会以某一个方面作为唯一的依归，因为其实市场也是一直在进步的，所以你要再多看一点东西啊。但是我觉得这个以做技术面的人来说，你看一下应该是会有收获啦。下面一位林佑生，你这个臭老二啊，念一下，坐飞机遇到地震怎么办？现在这个时代谁不吸屌？网红吸屌，学生吸屌，没有吸过屌你才奇怪。嗯，蛮有道理。那坐飞机遇到地震怎么办？就不怎么办啊？就很高兴自己在飞机上面没有被摇到，不然怎么办啊？下面一位五星吹吹吹推推推挑战留言密码，请问主委腰围几公分？谢谢。不知道哎，忘记哎，真的是很久没有量。但现在腰围应该是变瘦。妈，我每次来这边，我都会以为我得癌症，你知道吗？因为地中海饮食是真的 real shit。它是真的是有搞头的，就是每次我来这里，我还是每一餐都吃饱，可是我体重会掉超快，然后快到我以为自己得癌症，真的每次都掉超快。然后像这一次的话，我来的时候是83吧，然后现在剩下75，非常夸张。我每餐还是都吃饱，然后就掉下去了。不知道回台湾之后再量啊。下面一位 George129， 关于安静的那几秒，谢谢那位回来留言的忧郁听众。癌症突然安静的那几秒，我也爆哭。高敏感的人好像都能够体会那种忧郁感，那希望大家身心健康，谢谢艾大。好，我也谢谢这个 George129， 那祝大家都这个身体健康，心理上也要健康。下面一位 BO57， 我老婆坐我旁边睡很爽，上次念过跳过。下面一位940的酒，发质好的秘密，每次都被 Choco 闪亮的毛发吸引，想知道他是用哪一排的洗发精，还有做护发疗程。那我都送去那个宠物美容啦，所以我们的狗过的是比我们还要爽很多。他大概两个礼拜就会去宠物美容一次，洗澡、剪指甲、掏掏耳朵、杀小的，然后就弄得那种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回来，所以都是送宠物美容。但这个宠物美容店最近倒掉，所以我们要再找新的。下面一位 阿凯哥01，太常跳过。下面一位，新竹韭菜地瓜留言测试2，诸位您好，推广一下女友家里开的店，位于台南民族路一段的精彩炸弹葱油饼，饼皮外酥内软，每日新鲜现做，不用回锅油。如果诸位有幸来台南玩，一定请诸位吃饱。那另外狗狗是真的会笑，我们家的米克斯只要一起去爬山，不管路途多累，肯定都是会整路面带微笑的看着你。好了，不多说了，我要去吃炸弹葱油饼了，感恩诸位，赞叹诸位。不是啊，不要对一个这个在海外想念台湾菜的人讲这种东西好不好？真的看了是觉得肚子超饿。下面一位 Glateru00， 我要对每个人都说爱您。入睡困难的我在妹妹的推荐下听了主委的节目，本来一开始因为声音太好听而让我改善了入睡的问题，那结果因为内容越听越有趣，现在已经无法在睡前听了。祝主委秋口 Lisa 诺亚身体健康幸福快乐，非常感谢这个 Glateru00。 下面一位想玩人士留言密码测试一，艾大可以祝我朋友张伟汉生日快乐吗？也祝艾大、Lisa、秋口、诺亚平安健康。张伟汉生日快乐，来自想玩人士。下面一位 Angel50829， 桃园 Angel Low Baby。诸位大大，梦工男神，第一次五星好评一定要用在你身上。小妹老公是您的忠实粉丝，每次丢包小孩第一件事情就在车上听您的 podcast。 4月5号是我先生 aka 桃园 Curry 的生日，那希望可以听到您唱恭祝你福寿与天齐，庆贺你生辰快乐，年年都有今日，岁岁都有今朝，恭嘿嘞，恭嘿嘞、啊、感谢您，祝您全家平安健康、啊、谢谢。下面一位大卫阿卡莎，梦工梦工，肥宅推爆优质老公，五星大帝会被卡掉。4月2号是老婆幼妹妹的生日，第五次留言，请诸位可以用老婆最喜欢的鹅烂臭肥宅的声音，祝她第22个18岁生日快乐。那祝福地震后大家平安，股市继续上3万。不是啊，鹅烂臭肥宅就是现在预设的这个 skin 啊，现在这个声音就是鹅烂臭肥宅的声音。等一下，我觉得大家对肥宅要友善一点啊，像我自己如果要嫁女儿的话，妈的，我女儿就希望她嫁一个肥宅，就简单一点，单纯一点，每天就是打打电动，然后在自己家里妈的方圆500公尺内活动，你不觉得这种人就是很简单掌握吗？他也不会去搞有的没有的，也没有什么心机，反正妈的领到薪水就是去刷一下这个新的游戏的礼包什么小的，然后可能最多出去玩的时候就去道楼阁打打棒球，然后可能去看一下什么动漫展，那他也不会跑去什么站酒店啊，那也不会去做一些什么干吃喝嫖赌的东西。其实我觉得肥宅是很好的东西啊，因为我们讲就讲肥宅就好，不要讲鹅烂肥宅，因为就我会伤心啊。下面一位龟头好痒，龟头为什么后面接一个字龟头会痒。艾大您好，小弟最近想要投资美股，请问副委托跟海外券商哪一个比较好？那因为我最近有看到 First Trade 的广告上说美股交易零手续费，但不知道什么其他的隐藏费用，恳请艾大开示，也祝艾大的鸡鸡变长三公分。好，那个其实两个都有人会用啦、哦、那像我自己是比较偏好海外券商啦，那有几个主要原因。第一个就是对海外券商的交易都是不用钱的，但其实羊毛出在羊身上啦，就是说他们还是会去跟一些高频交易商合作，所以去赚取一些些微的差价，也就是说你实际上买的东西、哦、可能还是有被他刷到一点羊毛，但那个小到可以忽略。所以基本上海外的券商像什么 First Trade 啊或是嘉信啊，你就可以视为他们就是零手续费，简单来讲就是这样子，那也没有什么账管啦、啊、反正就是不用钱啦、啊、那好处就是说你有一笔钱放在海外啦，所以假设后来有一些什么动荡啊，或者你在海外需要用钱的话，你就有一个提款卡可以领钱嘛，那我觉得这是海外券商的优势啊。那本土的副委托的好处的话就是假设今天有什么样的变卦，或者你突然间挂掉之类的，然后你的家人他们要取回你的财产的话，在本土的副委托一定都是比较简单去处理的啦。但本土副委托的缺点就是说现在买进其实都超便宜，现在买进很多都已经可以透过那个定期定额或者定期定股去把那个手续费压很低，所以买进不是问题，但是卖出的时候就很多还是会跟你抽大概 1% 的手续费，所以卖出的时候贵一点。也就是说你长期投资的话，其实这个卖出也不会贵，就还好，就一个可以接受的费用。可是如果你今天是会做买卖的，好像我们这种会去换股票的，换来换去的，那你在台湾用副委托的话，你等于就是额外的付出非常多的一个交易成本啊。但实际上这两个选项我自己跟身边朋友其实都有人在用、哦、所以我觉得都可以考虑看看。下面一位哥本哈根达斯，老哥我又来了，成功改好昵称了啦，我可以知道是自己留的言了，希望这次可以成功连二拉二。好，成功了。下面一位，可以让我中一次乐透吗？台北小爱爱梦工老公，好想中乐透头奖哦，老公身体健康心灵健康的前提下，只要中个乐透2亿，我人生所有的烦恼都解决了吧。那祝福艾大阖家健康平安，爱您哦。没错啊，就是乐透真的中下去的话，一堆问题都解决啊，也不要听人家那边鸡汤讲说什么钱不能解决问题，妈钱可以解决一堆问题好不好， 钱可以解决超多问题，只是钱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但是拿到钱是真的很快乐啊。所以他妈谁不想中乐透，干我也希望我中乐透啊。下面一位 David 666拉链卡到 B， 诸位你好，我是刚入股市的种子韭菜。问题一，台股股价很多时候都是提前反应，即时营收确实有开出来，市场一股热的时候想必是到货的时候吧，那想问这样子营收有开出来加上到货的时机，这样股价算是一批旧血换新血的意思吗？问题二，想请问关于3443创意是否不适合韭菜购买的公司呢？括号有听说您说 IP 股生人勿近，祝主委阖家平安顺心，诺亚永远开心。好，首先第一个问题，对，没错，可以视为是换手。那其实换手不代表就是会直接结束啊，就在说有些公司它营收开出来很好，然后后面又在持续的开很多个很漂亮的营收。我们也是见过很多这样子案例啊，就是一开始进去的人确实是听到一堆那种小故事跟内线进去的、啊，然后第一个营收它就出掉，可是后面它持续走多，所以。我会讲说看新闻做股票不是不行的原因就在这边，就有些东西那趋势走起来可能是好几年的，所以它不一定就是你要想象成很那种被害妄想，然后每个东西只要可能这个上新闻的或者说营收出来就一定要结束，不一定，有些可以走很久。那再来讲说是不是不适合韭菜购买的公司，我认为是、啊、因为343最近就有传一个故事啊，然后某公司然后可能在某 CSP 的案子上击败他，然后拿到案子，然后那一个公司呢这个最近的股价就有表现，那我就问你，你下个月填空填出来是什么？如果你不知道的话，代表你根本不能做这个，因为超多人都有这样子的讯息。好，那这期节目就到这，拜拜。